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一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
佛珠》
2007年初，刚过完春节没多久，我接到一个年轻姑娘的电话，对方显得很焦急，要求立刻见面聊。于是我应约去见了面。这位姓马的姑娘穿着一件貂绒大衣，告诉我说她是成都人，大学毕业之后就跟着姐姐在重庆做包包，在重庆的几大步行街都有店面。辗转打听到我，不仅是因为她自己遇到了怪事儿，一同遭遇的还有她的姐姐。前一阵，她姐姐、姐夫带着她一块儿去海南旅游，回来之后，姐妹俩就开始做同样的一个梦。梦里头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死命地掐他们的脖子，每次惊醒的时候都是自己在梦中被掐死的那一瞬间。听他说到这儿，我开始就觉得这是简单的一个鬼压床而已，因为如果家里边有鬼，而这个鬼碰巧又喜欢压床的话，那么全家只要命到接近的人，比如说父子、母子、兄弟、姐妹，就都会被这同一个鬼压床，出现同样的梦境，那就不是不可能的了。谁知我还没说出口来呢，马姑娘就抢先说，她当时以为自己是被鬼压床了，特别在家里边还点了安神香，睡前默诵佛号，可是都没有用。这个怪梦持续到现在，大约已经有1周的时间了。最近几天，他和姐姐早上起床的时候，甚至还发现手腕上有被抓过的淤痕，而他的姐姐则更加的严重，脖子上出现了一圈紫红色的勒痕。可是姐妹俩却对这些伤痕没有一丁点儿的感觉，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当马姑娘说到自己的身上出现了淤痕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早前一起跟师傅办过的一个案子。案发地点在云南一个叫解告的边境小城，毗邻缅甸。有个当地人从一名缅甸商人手中收购了一枚玉扳指，戴上之后，戴扳指的那个大拇指就被门缝给压折了，随后双手的手腕、双脚的脚踝都开始莫名的皲裂、流血、流脓。后来一查，才发现，这只玉扳指不是新加工的，而是一个大户人家待嫁女儿的所有物。由于她的未婚夫意外身亡，这名女子被迫改嫁。改嫁之后，日子过得非常的不顺利，她就跟婆家的一个马夫偷情。后来东窗事发，马夫被活埋，这个女子被处剜刑而死。因为是死于非命，心中怨念极强，当她的玉扳指几十年后流落进民间的时候，死去的女子就出来作怪了。所以当马姑娘说到手上出现了淤痕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件往事，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鬼怪的关系而造成的体表症状， 看来必须得去马姑娘家看看了。马姑娘的姐姐家住在江北区大石坝石门大桥北桥头的附近，小区里大部分都是跃层，她家里姐姐和姐夫都在，看得出两个人长得很像，都是美女。姐夫呢，就在一旁用略带怀疑的眼神看着我。哼，已经数不清有多少回被人用这种目光对待了。我习惯性的无视，开门见山的表示，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接下来，我就拿着罗盘，在姐夫的监督之下，屋里屋外的走了几圈。在姐妹俩各自的床头柜里，我发现了两只福袋，就是那种深红色的小绒布，用金丝线封口的。福袋上印着“珍宝楼”三个字，但袋子里都是空的。这两只一模一样的袋子，都有着比较明显的灵异反应。姐妹俩告诉我说，这袋子是他们前段日子去海南旅游时，在当地祭拜妈祖，导游带着到一个专卖风水物品的店里买的。姐姐还伸手从毛衣里拉出一串佛珠来，说我买的就是这串佛珠，我妹妹买的是一串手链，买的都不便宜呢。我就有些不解，佛珠不是佛家的东西吗？妈祖严格说来那是道教的神仙啊，这拜妈祖这是去买佛珠，这不有点不伦不类吗？另外佛珠它本来就具备一定的辟邪作用，怎么会不但不辟邪反而把鬼给招来了呢？我就让姐妹俩把珠串摘下来给我看看。姐姐取下来之后，却从口袋里边摸出来一副白手套递过来了，说是当时店家送的佛珠呢，认主人，别人碰的话需要戴手套，否则的话就会把运气给带走。哎，我本来就忍了很久了，这下真是有点火了。我说我告诉你啊，这回你们姐妹俩遇到的问题就是出在这两串佛珠上的，你还以为这东西能给你们带来的是好运吗？说完我仔细看了看这佛珠，纹理平顺，没有打蜡，其中一串是108颗的佛珠项链，另外一串是15颗的手袋佛珠，都是茶色的沉香木，据说是海南原产的上品沉香。观察完珠串之后，我就请姐妹俩仔细地回忆一下当时购买的情境。姐姐告诉我说，当时他们从妈祖庙出来之后，问导游什么时候去下一个景点，导游说得等庙里的团员都出来了才行，你们要不要四处逛逛买点纪念品？我知道这儿有一家专门做转运饰品的店，大伙儿都说很灵。姐妹俩觉得闲着也是闲着，就跟着导游进了那家店，一进去就看上了里头的佛珠了，最终选定的就是这两串沉香。妹妹呢还怕是随便找的木头做成沉香的纹路以假充真，还问过老板说，你这个有没有鉴定的证书啊，会不会是假的呀，开过光没有啊？老板就说，您放心吧，这两串珠子不仅是原产的海南上好沉香，还是从老屋拆房梁拆下来的上好的老料。我点点头，如果店家说的是真的，这佛珠的原料是从老房子上拆下来的，那说不定就跟那家老房子原来住的主人有关。接下来我又看了看姐妹俩身上的那些淤痕，妹妹两只手的手腕上都有，样子很像是有人用食指和拇指环绕着用力掐出来的痕迹。淤青的周围 没有浮肿，说明这不是由外而内造成的，而是自然出现的，符合妹妹说的自己当时一点感觉都没有的特征。接下来再看姐姐的，姐姐脖子的正面有着和妹妹手腕上性质一样的瘀痕，但是后脖子上却没有。如果说是因为佛珠掉色染上去的，那就应该是后脖子有而前边没有。加上我又拿罗盘重新打了一打，指针的反应就是在表明这种现象就是非常明显的鬼挠神。
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第三季
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所谓的鬼挠神是我们行里的叫法，意思是鬼和人不通过介质的接触，从而在人的身上留下明显印记的现象。我把两串佛珠放在了一起，用平常带路的手法尝试着带走附身在上头的灵体，但是我发觉他不愿意离开，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根一头缠死在了树上的橡皮筋儿。虽然你使劲的拽能把它拉得很远，但是它始终想去的方向就是那棵树一样。马大姐见我这么吃力，就问能不能把佛珠你自己带走，然后想法子销毁不就得了吗？我说那可不行，我不能没把事儿弄清楚就用这种方式对待上头的鬼魂。马大姐就疑惑说，他们是鬼又不是人，你客气什么呀？我说当你变成鬼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想了。马大姐听出了我话里头带刺儿了，就不吭声了。而我眼瞅着带不走佛珠上的鬼，就只好先把珠串放下，另找法子。我先把鬼挠身这个概念简单的讲给姐妹俩听，她们很是吃惊，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自己花高价买来的佛珠却反而招来了鬼。我说这我也没办法给你们回答，现在最好是打一个售后电话，问问店家那块什么老料的来历。也许是我的普通话实在是很烂，也许是海南人民的普通话比我还烂，反正光是打通电话说明来意已经是5分钟之后的事了。当我说到前几天买过他们家店里的沉香佛珠的时候，店主还非常得意地说，我那佛珠可是好东西。我告诉他，现在你这珠子出邪乎了，你必须得给个说法，告诉我佛珠材料的来源，否则的话我就把这事儿在网上曝光。店主一听就吓到了，但是也并没有完全相信我说的话。我也懒得跟他废话，就是我打赌你没开过光，否则是不可能有这些东西的。而且你只知道收购的房梁是沉香木的，你没打听过那家老屋子之前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因为什么拆的房子，现在出问题了，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是个什么都不懂只会乱卖东西的人。店主一听就问我，那房梁会有什么问题啊？它不就是木头的吗？我告诉他，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用来做沉香佛珠手串的那原料，也就是那根房梁上，肯定是有人吊死过，否则的话木头上是不会参存灵魂的，更不会有鬼把活人的脖子给弄出勒痕来，就跟吊死的痕迹一样。我这么一叫板，对方立马就不吭声了。隔了好一阵儿，才回话说，先生，我给你们报机票钱，你能把佛珠给我送回来吗？我赔偿你们3倍价，我还得把同一根房梁做成的其他的饰品都追回来。我说不必了， 起码我肯定得是去你那儿一趟了。到时候你得带着我去找到当初卖给你老料的那个人，其余的见面再说。挂上电话，我跟姐妹俩一商量，都是女孩子，一块儿去不太方便，最后定下来的是姐夫和我一块儿飞这一趟。当天晚上，我先是在他们家的各个角落钉上钉子，埋下米粒，把那两串佛珠盘成圈，用家里的碗压住，碗里装上盐水，碗口平放了三支香。因为木质的佛珠一般是不好浸泡的，盐水能够消磁，加上供香，勉强一个晚上还是能够对付得过去的。我还让姐夫在第二天一早就用红布包好这两串佛珠，我们直接去机场碰头。第二天，我们就登机直飞海口。在飞机上，我问姐夫，昨晚你老婆和你姨妹有没有做噩梦？他说好多了，但还是睡不好，时常会惊醒。我叹了一口气，说这也没办法。如果那个店家说的都是真的，那问题的根源就一定是在佛珠的原料上。只有找出问题的缘由，解开这个结，那个亡魂才有可能安然地离开。否则的话，即便是采用了暴力的手段，强行地驱逐了他，真赶走了那也罢了。如果中间的过程一旦发生意外，就会增强这只鬼原本就不清的怨念的。飞抵海口时，已经是夜里快12点了。下了飞机，我就给店老板打了电话，他也早就在机场等着我们了。见了面，也许是心虚，店老板显得特别的恭敬，直接开车带我们去了提前订好的酒店，说先好好休息一宿，第二天再去店里边找他，咱们争取一次性就把事情给解决掉。进了酒店的房间，我先检查了一下床底下和房间的角落，没发现被人贴符或者是埋过皱包，这才安心地住下休息。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尤其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住酒店，我会特别的留意。一般来说，床底放过画像、照片或是三角形折纸的酒店都是不好住的，特别是那些床角上能看到明显的有纸贴上去过然后又被撕掉了痕迹的，这表明不管是之前的入住者还是酒店的开发商，都曾经对这里的风水产生过质疑，甚至还有个别操守不好的师傅会默默地在房间角落的地毯下或是踢脚线里头装上皱包，这么一来就会很容易影响到下一个入住的房客。另外，我也提醒正在收听清雪故事的各位，镜子冲着床的客房尽量不要去住，久而久之会对身体产生不良的影响，身体一旦虚弱，被趁虚而入也就不稀奇了。再说姐夫，看我一进客房就又是拜拜又是东找西找的，很不明白我在干嘛，跟他解释呢他也没太听懂，我就索性懒得说了，洗完澡很快就先后睡下了。第二天一早，姐夫就带我去了那家店，一进店门，店老板就从柜台后头绕了出来，到门口张望了一下，把卷帘门就给拉下来了，说这儿平时生意不错，要是来人了听见了可就不好了，然后招呼大伙儿围坐着喝茶。我呢就开门见山，说我是受这位先生的雇佣才来的，您呢也别隐瞒什么啊，知道什么都告诉我比较好，这样咱们才能不撕破脸皮就把事儿好好解决掉。店主连连称是，说已经跟那批木料的供货商联络过了，打听到了木材的来源地，得 但是那间老屋子里边到底发生过什么，他也不太知晓。那座房子据说已经有好几十年没人住了，因为政府最近要开发，那老木屋啊又脏又旧，影响市容，就成了被拆迁的对象了。听到这儿，我打断了他，问：“你确定这批货只卖给你一个人了吗？”“啊，是啊，都包给我了。”因为供货商啊是我的一个老熟人，房子里边拆出来的其他的木材都不怎么地，就只有大梁跟大门比较不错。当时他们还在老屋里边找到一些别的值钱的玩意儿，比如说戴帽的茶杯之类的。我一听，我天，戴帽那可值钱啊，这座老屋曾经的主人居然用戴帽做茶杯，那肯定是个大户人家。店主摇摇头说，这些他就不知道了，反正房子呢有一个大院围着，拆了之后啊，屋子里边翻到的比较值钱的东西都被那个供货商给拿走了，木料呢就统一卖给了我了。老房子的地点在定安县，从海口开过去差不多得3小时，我们当下也不耽搁，马上就出发，打算到定安县跟那个供货商会合，再让他带着我们到老房子的旧址去看看。一路颠簸到了地头，已经是下午2点多了，供货商在约好的地点见了面，带着我们先去吃了定安特色的羊肉汤锅。吃饭的时候聊起老房子里的东西，供货商还从包里取出几个戴帽的茶杯、几个白瓷盘子和银雕的首饰。我就把这几样东西分开用罗盘打了一打，发现上面普遍都有点微弱的灵异反应，但是力量并不足以影响到活人，所以这个供货商这么些日子来也没事儿。吃完饭之后，供货商带着我们走小路，在靠近郊区的时候才停了下来，然后指着一块几乎被铲平了的荒地说，就是这儿了。我一看还有些小小的吃惊，这么一大片荒地足有足球场大小，全都是那老房子的地界。供货商笑呵呵的说，是说几十年前荒废了之后啊，这片屋子就被当地的政府给修了围墙给锁住了，其他的呢我就不知道了，如果真要详细的问，咱们呢得去前面的那个村子里边，也许能问出点东西来。于是我们一行四人就又沿着不宽的土路进了前方的一个小村落。打听的对象主要是老人，我说呢，我们是电视台的记者，正在做民俗调查。然后就在一位大婶的带领之下，去了村口的教会办，找到了一个姓宋的穿白衬衫的老大爷。宋大叔告诉我们说，那老房子已经荒了好多年了，老屋的人都死光了，也没有后人。那房子以前的女主人其实跟我们教会还挺有渊源的，解放之后呢，教会出钱在当地啊兴办了一所学校，这老屋原来的女主人就是从外地受聘来教书的一名老师，她嫁过人，前夫呢是一名国民党军官，到了这个村子之后就被老屋的主人看上了，两个人呢就明媒正娶成了家。老屋的主人呢比这个女教师大了不少，他的儿子比女教师小不了几岁。后来呢到文革的时候，女教师因为是知识分子又是地主的老婆，就被带走，再也没有了信儿了。老地主呢是重点批斗对象，所以连夜带着儿子跑了，但是父子俩在半路上走散，后来听说呀儿子上山当了土匪了，剿匪的时候被打死了。老爹呢据说是没有钱，不得不半夜回家找埋在地下的财物，回家之后觉得自己命苦，老婆下落不明，儿子被打死，自己也是一把岁数，还得见不得光的跑回来偷自己家的东西，心里头酸楚，一时想不开就吊死在 自己家的房梁上了。大叔倒是觉得这个老屋主挺可惜的，说那名老人曾经把自家的米粮拿出来赈济过村民，解放后修教会学校的时候还捐过不少钱。本来好好的一个人，硬生生的被逼得凄惨而亡，自己老了还要上吊自尽。说完，大叔就沉默了，我也沉默了。过了好久，我才叹了一口气，唉，想必是他觉得自己老了，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日子才是个头，多活一天都担惊受怕的吧。给大叔留了100块钱之后，我们就告辞出来了。事情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弄清楚了，首先这肯定是个吊死鬼，其次他不愿意离开，拒绝我来带路，说明啊他心里边还有心结。就之前大叔的口述来看，这位老人自杀的时候心里头更多想的是自己的悲惨遭遇，觉得老天爷不该这么对自个儿，而不是因为对什么东西有所留恋，这样就不好办了。因为如果这种遗憾和怨恨是他自己给自己的，那么阴魂就会一直在原地打转，越陷越深。我们只能尝试着一点点的引导，让他自己去想明白。姐夫问我该怎么做，我说首先，这两串佛珠，除了那个佛头和六粒弟子珠以外，其他的必须都拿去老屋遗址念咒焚烧掉。至于供货商，您手里那些东西一样也不能带走，得还回去。这些留存有屋主的怨念和信息的东西，如果你还拿着，难保今后不会再出什么乱子。而且如果不这么做，我估计那屋主也不肯跟我走的。得到了二位的首肯之后，我们回到村口的老屋遗址，我把这些东西集中在一起，从大姐的那串佛珠项链上拆下来六粒弟子珠和佛头，把佛头给了姐夫，六粒珠子分给了店主和供货商，再把其余剩下的堆放在一起，用红绳围好，绳头用钉子钉在地上，就开始念咒。知道这堆东西终于拼凑出来一个比较完整的鬼魂之后，我才开始使劲地拖曳着这只灵魂，要它跟着我走。起初这只灵魂仍旧比较抗拒，直到我没有办法一把火烧掉了佛珠等东西，才算是一半劝诫一半强送地弄走了它。佛珠很快就烧化成了灰烬，可是那些玳瑁杯却只是被烧得发白，而那些首饰则完全没有变形。这下我犯难了，想了想，就用手绢收起了那堆东西，绕到临近的教堂背后，挖了个坑，埋了下去。这也算是一种镇压吧，就是不知道管不管用。在回海口的路上，店主还是有些担心，说还有别的材料没追回来呢，会不会没弄干净还会再出事儿啊。我说这个只要魂被带走了，理论上是不会的。我之所以把佛珠上的那些东西分给你们，也是为了要让你们至少供奉7七49天，如果这期间没出什么怪事儿的话，那基本上就不会再有怪事儿发生了。订好机票的第二天，我们就离开了海口，店主送我们到机场，把起初许诺的赔偿给了姐夫，也给我们报销了来时的机票。回到重庆， 我也只是收取了马大姐他们一半的佣金。双方约好，如果49天之后没事儿，剩下的钱再结算。说实在的，当时我心里边其实挺没底的。其实送灵魂离开人间这种事儿，跟自杀是一样的。如果当事人自己想做，那外人其实很难拦阻。如果一个人不愿意离开，也未必就是我使蛮力就能真的带走他不再回来的。所以我还是有些心虚的，算是再赌运气吧。老屋主的死是个悲剧，他无法抗拒，遇上了那样的时局，任何人都有可能变得脆弱。只是不过，既然连死的决心都能下，为什么就没有坚持活下来的勇气呢？所幸的是，7七49天安然度过，我也拿到了自己剩下的报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